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台湾国会首创人权促进会谴责中共活摘器官。台湾第一个跨党派人权团体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于2012年11月23日正式成立。立委表示，人权促进会未来将努力敦促政府落实国内两大人权公约，对于国际人权界制止活摘器官、人口贩卖等人权议题也会持续关注。国会人权促进会由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任荣誉会长，副院长洪秀柱任荣誉副会长，目前共有52位跨党派立委签署加入。首任会长尤美女表示，器官摘取尤其是对法轮功成员的迫害，我们会继续的关注。
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2012年11月17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伊斯特伍德向民众讲真相，进一步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讲真相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年轻的小伙子卢卡和爱德华从法轮功学员手中接过真相资料后认真阅读，之后他们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名，并非常感慨地对法轮功学员表示，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许多澳洲人不但自己拿了真相资料并签名，还表示回去一定会把真相告诉给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住在伊斯特伍德附近的法轮功学员艾米告诉记者，前几周他去了一个公益募捐活动，他请主持人给他几分钟时间上台讲了关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件。在场的200多人争先恐后，几乎都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当艾米走下讲台时，在场很多人都踊跃过来和他拥抱表示支持。有的人说，希望中国人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都知道中共太残酷了。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民众为法轮功叫好。2012年11月22日，美国感恩节之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独具特色的队伍和精致美丽的花车受到了观众的好评。刚从中国大陆来美参与游行的法轮功学员表示，这样的自由在国内是感受不到的。芝加哥的感恩节大游行今年已经进入第79个年头，游行每年都通过电视直播传到上百万家庭。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从2003年开始每年都受邀参加，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22日当天，芝加哥迎来了自1966年以来最温暖的感恩节，上万当地民众和游客聚集在政府大道两旁观看游行，共有100多个队伍参加了游行。多年来，法轮功队伍和花车一直是感恩节游行的亮点， 芝加哥最大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网站在显要的位置做了报道。今年在花车上又加做了鲜艳夺目的莲花，更是独具特色。伴随着祥和柔美的普渡音乐，法轮大法横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真善忍的横幅紧随其后，大型莲花花车缓缓行驶，身着彩色练功服的学员演示着法轮功功法，气氛祥和。花车后面的队伍中，学员们手里拿着写有法轮大法令人身体健康、心灵平和、法轮大法好和真善人好等中英文字样的旗帜，解说员一遍遍地向人们介绍着法轮大法的美好。队伍所到之处，民众不住鼓掌叫好，许多人模仿着学员学起法轮功功法。刚从中国大陆来美的法轮功学员杨先生是第一次参加游行，他眼含着泪水说，很高兴，很激动，我也是大法弟子，在这里感受很自由，这在国内是感受不到的。
抛弃改良泡影，解体中共恶魔。期盼中共的改良只是人们苟且偷生的愿望。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新闻，从2006年苏家屯集中营被曝光撕开冰山一角开始，但由于此等恶行过于耸人听闻，很多人只是当作传闻来对待，甚至于根本就不相信中共会干出如此邪恶的事情。而到王立军叛逃美领馆，薄熙来古开来案件浮出水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可以说是第一次广泛地在国际社会确证了。即便是恶魔的面具被揭下后，政客商贾们念念不忘的还是与中共合作的利益，期望十八大新班子能彻底改变，给老百姓带来所谓的幸福和小康。中共歇斯底里的迫害恶行证实恶魔的真实存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经超越了从古至今所有人类所知的恶行，也超越了所有小说和电视对魔鬼的描述的恐怖程度。中共的恶行无论从规模和数量上超过了日本法西斯当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也超过了纳粹对犹太民族所犯下的罪恶。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既无战争背景，也无民族纠纷，更无政党相争，只是因为江泽民一个小丑的妒忌。被迫害的对象不分阶层高低、男女老幼、民族背景，在分布全国的集中营、监狱、劳教所、洗脑班中，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被残害、虐杀、活摘器官贩卖。一个能够活摘人类器官的邪恶政党失去了他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对中共的态度决定人的未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有退党才能自救，对于华夏民族而言，只有唾弃中共恶魔，我们的民族才能重生。一个人的力量虽有限，但我们可以选择退出它。人们正在经历与魔鬼剥离的过程，现在已经有一亿多中国民众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彻底放弃了改良中共的幻想。
京城水灾中的故事。2012年7月21日至22日，北京经历了一场触目惊心的特大暴雨，沦为一片泽国，给人身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北京周边的县市也遭到肆虐的洪水冲击。当时我外甥正在野三坡上班，亲眼看见大洪水冲走了汽车、房子，还有很多人。眼见大水差一点就进了他们的饭店。这时一个小伙子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奔腾的洪水不再冲撞饭店，怒吼着向前方奔去，100多名游客安全了。还有一件事，这次大水中很多正在游玩的人们被突然来的洪水冲走，汽车在洪水的冲击下东撞西撞，顺着激流向下跑，有一辆小卧车被冲到了一棵大树边挡住了，车里的人没有遇难。 后来车里逃生的人说，他看见法轮在他们的上空旋转。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破碎的老机器复原了。2000年8月31日下午，丈夫送女儿我和小外孙到公路对面车站赶车，当他转身回家走到公路中间的时候，一声尖利刺耳的刹车声传来。等我抱着孩子挤进了人群，看到丈夫倒在了血泊中。有人报警后，一会儿来了交警，丈夫被救护车送到了市急救中心。等我把小外孙安顿好，再赶到医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原来开车的是一个年轻的司机，他急着去采购货物，在冲上坡路时，操作不慎把人给压了。司机的台商老板委托了杨先生来处理此事，他看见我丈夫紧闭双眼，头上身上缠满纱布，输着氧气，挂着点滴。梁先生把我叫到外面，小声对我说，嫂子，对不起，人真是给撞坏了，这个司机肯定要严加处理，不过你丈夫也确实太老了，就像一台老机器，已经完全散架了，根本无法修理了。医生也给我们说了实情，人已经不行了。这样吧，老板说让你开个价吧。我当时头脑一片空白，听他这么一说，我突然闪出一念，我是修炼人，就对梁先生说，我不要钱，我觉得他是不会有事的。他看了我好一会儿，摇着头嘀咕说，老板都发话了，还这么老实，真是。在医院里呆坐的那一夜，我心中翻江倒海。我于1996年10月得法，对师尊讲的字字句句深信不疑。我每天早晚参加集体练功学法，经常参加各种法会交流和弘法活动。丈夫退休后在外打工，节假日回来看着忙碌中的我，多种疾病不翼而飞，他从此也走入了修炼。我们经常互相提醒，共同提高。在中共江氏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的日子里，家人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和安慰。丈夫不管对谁都说，法轮功没有错，书上写得很好，师父是好人。在我从北京回来，被无理关押离开黑窝的那一天，丈夫特意叫了一辆三轮车来接我，车子招摇过市，他见熟人就大声招呼。这一夜，我在不断地想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道理，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我流着眼泪在心里说，慈悲的师尊啊，弟子一定按您的教导去做。第二天早晨，医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拿出片子及会诊结果告诉我，伤者脑部创伤需要做手术，另外多根肋骨断裂，右手右脚骨折，盆骨粉碎性骨折，后背脊椎四节压缩重合，即使能活下来，也是一个永远躺在床上的脑瘫植物人。梁先生又再一次说，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我昨天说的话，你可以提出一些条件， 争取尽快把事情处理好了，大家双方都省事儿。我微笑着对他们说，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不是说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吗？医生呆呆地看着我，梁先生再次摇头。一周以后，我谢绝了特护，医生护士也同意采取我提出的静养康复方案。我把电视、录音机、磁带、大法书等搬进了小屋，紧锁门窗。从此，这间小屋整日整夜沐浴在师尊慈悲的佛光中。工友们也给予了很多帮助，我们在这里学法练功，讨论切磋，在医院里讲真相，真相资料发遍各科室病房。丈夫每天听法学法看录像，稍微能动便慢慢地打坐练功，恢复得很快。四个多月我们要求出院的时候，丈夫除骨折的右手食指有一点轻微的弯曲外，其余所有部位检查外形和功能都很正常，而且以前因工伤留下的腰痛及腰骨增生和腿痛的毛病都完全消失了，身板直了，人精神了。医生看着这个没有动手术，没有做牵引，没有接骨矫正，没有做系列康复治疗就能痊愈的人，连称奇迹，还说连睡这么长时间不生褥疮的人他都没见过。我告诉医生，我们因为修炼了法轮功，并且100%相信师父说的话，才会有今天的奇迹。还告诉他，电视上的那些报道，包括1400例，都是为了栽赃陷害而编造的谎言，目的是煽动百姓仇视法轮功。江泽民是铁了心要消灭法轮功，你可千万别信他。医生说，奇迹就在眼前，我当然知道该信谁了。最感惊奇的是梁先生，他去结账的时候只有一点检查费和床位费等杂费，没有高昂的手术费、药费。当他明白了一切真相后，由不可思议的摇头变成了不停的点头。出院不久逢过年，我给在边疆工作了3年没回家的儿子打电话说，爸爸遇到了重大车祸，能否回家看看。当丈夫把儿子从火车站接出，并扛着大包回家后，儿子拉着我到僻静处说，妈呀，你想让我回家过年没错，但总不能用爸爸遭遇重大车祸来说事儿。爸爸本来好好的，那样说多不吉利呀。我说，儿子，难道你忘了妈修真善人不说假话吗？随手把一个大包递给他，你自己慢慢看吧。儿子仔细看完所有的病历记录和资料，包括许多检查照片后对我说，咋看咋不像，爸比原来更年轻更精神了。我告诉儿子，是法轮大法救了你爸，救了我们全家。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石家庄第四监狱的暴力。2012年8月份的一天，河北省正定县医院一名医生和一位护士被正定国保警察接走，说是去招待所开会，结果被带到石家庄第四监狱给一个老人插管灌食，一帮警察在旁监督。这位老人被打得很严重，满口牙都被打掉了。老人抵制摧残灌食，胃已经被插管插坏了，一把管子胃里的血就喷出来，吓得这两位医护人员再也不敢去了，警察就又从该医院别的科找人去灌食。这位老人的遭遇使人联想起正定县700手印事件中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高素贞。日前高素贞已被当地中共检察院非法批捕。今年6月，河北省正定县发生民众700手印声援释放法轮功学员李兰奎事件。河北省政法委高层官员驻扎当地，实施恐怖调查，两人一组逐户追问，威胁说谁签名谁好不了，并开始疯狂大抓捕，造成法轮功学员杨银桥坠楼身亡，共16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遭绑架。被套黑头套，绑到正定县单设的刑讯场所酷刑逼供， 靠铁椅剥夺睡眠，甚至高压电棍电击、棍棒毒打，情节极为恶劣。据明慧网报道，高素贞是石家庄市桥东区肖家营村居民，因签名要求当局释放法轮功学员李兰奎，8月7日晚被绑架，遭酷刑，腿被打瘸，牙齿几乎全被打掉，并被野蛮灌食导致胃出血。9月24日被非法转捕，现被关押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205室。几个月来，正定县当地民众持续声援法轮功学员，抵制迫害，相继有306手印、903手印以及最近的第四批1108签名和手印，要求中共放人。
武汉市徐喜旺被注射药物害死。武汉市新洲区残疾人徐喜旺2011年3月18日清晨5点左右被三店街综治办主任程少安带领综治办及派出所两车人趁乡邻熟睡未醒绑架到新洲区留级洗脑班，所谓的法治教育班进行迫害。徐喜旺被毒打，并以检查身体为名被注射不明药物，当时大小便失禁，并且经常神志不清。2012年3月29日回到家时不敢在家中待，一个人独自往离家远的方向走，连熟人都不认识。2012年11月9日徐喜旺在衰弱中离开了人世，年仅53岁。徐喜旺家住武汉市新洲区三店街柳溪村，自小身患残疾，左手胳膊弱小不能动作。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受益匪浅。他练法轮功后自食其力，卖报纸，减轻社会负担。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徐喜旺因为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至少两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遭受过无数次的恐吓威胁。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冬日的沉思。当冬天来临，这个世界便淡褪了它的色彩，卸去了它的雕饰，似乎不经意间就只剩下一树的萧疏，一地的寒冷。天空变得更加阔远，因为没有了阻挡视野的枝叶婆娑，也没有了吸引目光的花红柳绿。而且这冬日的天空仿佛有一种特殊的包容力，它可以让一切声响都黯然生消，化为沉寂。于是沉寂中我们也变得沉默。也许是我们用太多的热情去歌咏春天，用太多的怀想去悲吟秋天，把浓墨重彩都给了夏天，所以当冬天来时，我们似乎没有了那么多的语言，也没有了那么多柔情，剩下的只有等待和盼望。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尽管我们如此的不喜欢，想逾越这单调而寒冷的冬天，但冬是不介意这些的，它淡然从容，我行我素，说不定会在哪个清晨便把满野的银装玉妾呈现给你，亦或是纷纷扬扬雪舞花飞，给天地间来一次净化与洗礼。其实冬并不应该只有等待与期盼，这应该是一个沉思的季节。在天地沉寂之后，一切浮华落幕，生命尽显本色。一路走来，我们终于可以坦白地审视自己，静静地、慢慢地思索。这种思索也无需再掩饰和找借口，因为冬是没有诱惑的，庄严而真实，严厉而深刻。一个季度的沉思， 足以让我们仔细地回想所走过的每一个脚印，每一个细节。沉思过后，我们也许会发现，曾经以为拥有的，也许并不曾拥有；曾经以为失去的，其实也许并未失去。只有在这一刻，我们才会清醒地在得失间彻悟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也许就是洗去一路征尘，卸去一切负重，舍去一切浮华，返本归真。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钧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七月七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三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帝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